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要今天又来看一小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我们圣经就暂且读在这里。那么跟这段圣经相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八章五到十三节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低头再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疫情肆虐的这个日子里，你仍然赐给我们有机会，这样可以奉你名聚集在一起。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你不但让我们有这样聚集的机会，说你让我们可以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你自己的话仰望在恩主手中，我们同心合意地祈求圣灵吹气在这些话上面，说你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我们盼望借着下午短短的这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百夫长，好叫我们也能够从他身上学到我们所当学的。我们谢谢你，我们祈求主你，主啊，你圣灵在这里做启示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不论讲的听的都同门你自己的造就。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很感谢主，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呢，在这里跟那些报名要参加下个星期召进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个陪谈。那么在陪谈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想起了我自己信主的时候，非常的喜乐，好像是就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然后呢，我记得在我信主以后，我就开始读圣经，所以我今天在陪谈的时候呢，也鼓励那些要召进的弟兄姊妹，从信主起初就可以来读圣经。但我记得在我初初读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我是从新约开始读，然后读啊读啊，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每当我在新约圣经里面读到百夫长这三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新约里面怎么讲到百夫长都是正面形象，都是一个很好的，好像作为一个榜样来讲一样的。然后呢，尤其是今天我们呢又来看了这个百夫长，我称他为加百农的百夫长。加百农的百夫长虽然在圣经里面描述呢只有一点点，不是很长可谓是惊鸿一瞥但是呢，就在这个在这个弟兄姊妹心中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百夫长。那么后来我读完新约，然后又去读旧约，发现旧约里面提到百夫长也是很好的。 特别有一段时间我读列王记，然后读到列王记的下第十一章，十一章那个故事非常的惊心动魄，大家有时间一定回去看一看，因为那里面呢讲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就讲到当时因为犹大国的约沙法王，那么他跟亚哈结亲了，就他的儿子娶亚哈的女儿为亲啊，这个为妻子，那么结果北边的亚哈的女儿就嫁到南国来了，那么就是亚塔尼亚嫁给他的儿子啊，约南王，然后呢生了个儿子亚哈结，亚哈结死了以后，这个亚哈呢就是要剿灭王室。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很可怕的，但是呢，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到底哪里安排的啊？这个约示巴还有这个耶和耶大。那我们知道最后呢，这个小王子会保护下来的。那么在实际上里面就记载到说，后来耶和耶大怎么样的帮助这个七岁约阿斯王恢复王位，使这个王的血脉能够得以存留，然后呢使这个王朝仍然归于大卫的家。那么耶和耶大就在这个百夫长那里，列王记下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他在众百夫长的帮助底下，那么使这个约阿斯王能够得以登基。所以呢，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啊？难道说神又借着这些百夫长向我们来诉说什么吗？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就更多了哈。因为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去看福音书就可以看到。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地都震动了，天黑暗了，那么在十字架底下有一个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他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就认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可能刚开始并不知道，但是他看见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况了以后呢，他认出。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更是讲到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那么使徒行传里也告诉我们他是义大利营的百夫长，讲到他非常的好，唯一呢就敬畏神，召集百姓。那圣经上面描述他是为犹太通国所成长。我们知道后来彼得到那里去传道，把福音传给他，那么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那么这也是除了五旬节那次圣灵降在犹太人的身上以后呢，第一次降在外邦人的身上。这是也是一个百夫长，也是一个外邦的人的百夫长。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还记载了许多的事情，比如说有一次保罗又被从耶路撒冷押送到该撒利亚去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就有一帮的犹太人，他们想要在这路上面呢埋伏在路上面，有四十个犹太人，他们想要干掉保罗，所以他们就起誓说如果不杀保罗的话呢，他们就不吃也不喝。我当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很稀奇，后来这四十个人到底怎么样了他到底是吃了呢还是喝了呢因为保罗没有死嘛。那么其中还讲到一个在使徒行传还记载的另外一件事情，讲到这个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最后一次到罗马去受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百夫长押送他，那圣经记载他的名字叫犹流他刚开始其实并不听从保罗的话，因为保罗说告诉他说你们这趟去呢有危险的，防卫坏了，但是他听从的掌舵了，不相信保罗所说的话，后来事情果然是这样。但到最后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呢，这帮人他们在朝他们下了药石14天悬望人而不敢吃但当保罗告诉他命不至于丢的时候呢，他们就这个百夫长就接受了保罗成为这个船的领袖，以至于当这个船会靠岸的时候，这些兵丁们想要把这些囚犯杀死的时候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百夫长他想要救保罗，又存留他的性命所以从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多讲到百夫长，所以呢我就很感动，我就想那我就一直就想一个，是不是我应该找个机会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关于百夫长。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位呢，刚才讲到说我称他为加百农的百夫长那更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太宝贵的一个百夫长。他宝贵在哪里呢？首先他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呢他是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被主耶稣称赞信心的这个男人，因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称赞好多的女人姊妹，对吧？玛利亚呀，是不是？但是呢这个百夫长是唯一的一个被这个主耶稣所称赞的。 那么啊，我们刚才把这经文读过了，我想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加百农。因为啊，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常常听到一些名字，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加百农在哪里并没有概念啊，只是说有个加百农。而且呢，你去读这个四福音书，你会发现主所行很多的神迹启示都是在这个加百农里面进行的。那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呢？加百农在这个啊加利利海的北边，或者说加利利湖的北边啊。那么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渔业跟这个这个商业的一个重镇来着。那么很繁华当时啊。那么啊，当时驻扎在那里，因为当时犹太啊这个以色列已经灭亡了，亡国了嘛，所以当时驻扎在那里的这个部队呢，并不是犹太人，乃是希律安提帕所指挥下的一个部队在那里面。所以那个这个部队所有的官兵都是外邦人，绝大部分是黎巴嫩跟叙利亚人，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位百夫长。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这个百夫长，比如说我们看了念到第七节，他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啊，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啊，不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自己是外邦人。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个加百农里面，其实是有犹太人还有很多的外邦人在那里面啊。所以呢啊，这些啊外邦人跟这个啊犹太人一起聚集在这个加百农。那么从这段经文的刚开始呢，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的啊。这里有一个字啊，一个词叫做宝贵啊的仆人，宝贵。我们啊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啊所处的世代跟圣经福音书所描写的这个世代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2000多年前，当时的仆人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保姆，完全不一样。当时的仆人乃是一个奴隶啊，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奴隶制啊的社会底下啊，所以这些奴隶是什么意思呢？奴隶就当时呢就形容他，奴隶就好像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好像你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有耕地的犁啊，这是不能够说话的啊，这个犁又会动的，只是这奴隶是什么？会说话的工具。所以对于一个奴隶主来说，奴隶呢完全就不是人，不是一个人的概念，他可以随意的买卖。如果这个奴隶在他的家里面干活干得好的话啊，好运的话，他可能留着；如果不好的，他可能就把它卖掉了。或者这些奴隶做出一些错事情的话，他甚至可以把他活活的打死，而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那么这个百夫长告诉我们说，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他竟然会去宝贵一个奴隶。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被百夫长所表现出来这个信心所折服，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们通常会把眼睛定睛在百夫长信心，我们觉得他的信心太大了，甚至主耶稣为他做见证，以色列当中都没有，他是外邦人。那么百夫长的信心为什么会这么大？他的信心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其他的没有吗？因为你看读路加福音，你会看见有大麻风的病人，他向主耶稣求，主耶稣就洁净他，主耶稣摸他就洁净了，可见他也有信心。那个被鬼附的带到主面前，对吧？主也医治了他，甚至呢瘫子抬到主面前，主就让他起来行走。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其实都非常的有信心，但这个百夫长跟这些呢有什么不同吗？我想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就一点点来看，比如说就讲到说他宝贵的这个仆人奴隶跟他完全不是一个对等的，但是他宝贵他，就说明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人啊。你怎么知道他有爱？如果这一节经文不够的话呢，我们就再可以往下面来看，就是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来看，就是这长老到了耶稣那里，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啊，你要知道当时以色列是亡国的，啊，他是亡国奴，然后呢驻扎在这里的士兵对他来说呢，他们应该很恨才对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啊去爱一个可爱的人，其实没那么难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其实是很难的，是吧？不要说外面的人了，可能有的时候啊，要你去爱你家里面那个不可爱的，你都觉得挺难，对不对？都需要主给你恩典，那你能够去爱。你虽然知道说不能偏心，是吧？但一定要去爱，是吧？那你没有怎么办呢？你要求主给你。那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百户长又跟犹太人去爱这些犹太人啊，其实很难的。如果你对犹太人有点了解的话，你觉得爱他们很难的。首先呢，他觉得他自己觉得，当然也是啊，他觉得他自己是神的选民。哦，你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外邦人全是猪狗不如的，根本就看不起我们，对不对？百户长这也是嘛，他根本就瞧不起这些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尊贵的，因为他们是敬拜的是唯一的真神，你们这些外邦人拜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呢，他们瞧不起这些外邦人。那你想要不但如此的，还有很许许多多的事情，你都会看见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他们有许多的反抗啊，许多的这个起义啊，所以你要这些士兵去爱他们，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很感谢主，在这里看见百夫长爱他们，给他们建造会堂。而且呢，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爱一个人，你真的付出爱了，被爱的对象不见得你觉得怎样，你不见得他会觉得你真的爱他。你看有很多做父母的，家里有青少年，对吧？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父母怎样爱他，他就怎么样，他就是对着跟你干，是吧？为什么对着跟你干？就是觉得你不够爱他嘛。父母伤透了心，他还觉得很酷。所以呢，你要表达出去啊，让他能够接收到这个爱呀，很难的。更何况当时的这个百户长，这个西律安提帕的部队跟犹太人可以说完全是个对立的关系。但是很稀奇，这些人他们感受到爱了，你怎么知道呢？他去呢向主耶稣祈求，怎么祈求呢？圣经描述他说，切切的求他说，为百户长求什么？为一个奴隶求得医治。这些长老可都是民间当中很高位地位的人，他为了一个这么小的像动物一样，像小猫小狗这样的去求主耶稣，切切的祈求。可见呢，他们真实的感受到百户长爱他们，为他们建造会堂。我记得我们当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呢，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就去加百农，我们就加百农呢在那里看见彼得的故居，那就是很小的房子啊，现在后来在上面有盖了一个教堂啊。那我们着重点去看哪里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百户长的会堂。当然我们当时所看见的上层的建筑已经是他的啊，上层的建筑是拜占庭时期后来加建的，公元四世纪加建的。但导游指给我们看，就在根基的部分呢仍然有着耶稣时代的那个这个会所的那个会堂的那个这个基础啊。那我们去看了就想起这个事情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百户长为他们建造会堂，虽然是不是那个呢不要紧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确实讲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个百户长为他们建造会所，他们真的会堂，他们真的感受到他爱他们，以至于这些长老们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去为他们切切祈求。我最近呢有很感恩的事情呢，那也有难过的事情。就是感恩是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最近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就是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遭遇的极大的难处，极大的患难。但是我们感谢的就是当弟兄姊妹把这些难处带到教会当中，带到这个神的祷这个我们的祷告会当中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迫切的为这些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所以我非常的感恩，也很感动，就是能够为弟兄姊妹能够为那些素不相识的这些人去祷告，肢体也好或者福音朋友也好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上次有讲过，我有一个客人，他那么他告诉我上周六 然后呢他就去了那个威斯米的医院。那么到了星期一的时候呢，他7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星期一的时候他从医院回来了，然后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我回来了，刚刚到家。那么我星期二就打电话给他了，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听不见我声音了。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呢，我叫他，他就说 hello hello， 很虚弱的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叫，一直在那里叫 hello hello 这样子。然后他的保姆就把他打电话接拿过来了，他就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听不见了，星期六还好好的进到那个医院里面去，星期二啊就电话已经听不见了。然后昨天我接到孙师母的电话，然后呢就告诉我，孙师母告诉我说他已经在周五的时候呢，周四下午就走了，已经被主接走，但是我不是被主接走，就他已经走了。那么他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责备，就是虽然我当时跟孙师母也为他有祷告，也曾经到他家里面也跟他传福音，孙师母也很长时间一直向他传福音，他一直抵挡神不要信主。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责备，因为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讲到这些不认识主的这些长老，他都能够切切的去祈求，我就不知道责备在哪里的，我就觉得我好像并没有那么迫切的为他去祈求，好像总感觉可能还有机会。你怎么能够想象得到星期六进去，因为是做了一次电疗，回来就这么几天就马上就走了，你没有机会再跟他讲了，所以心里面就有一个责备。当我看见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将这个爱的灵魂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机会非常的多。其实之前也有过一个客人，也是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真的要为我们所认识的或者说周围的这些家人朋友们祷告，盼望他们能够真的接受主啊。这里讲到说这几个长老切切的去求主耶稣，你看这段经文你会有一个很稀奇的发现，就是这些长老对主耶稣的认识跟这个百夫长对主的认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刚才讲到说百夫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他有爱心他不仅爱那个自己的仆人，也爱这些不可爱的犹太人，不但他爱，而且呢他给出的爱的让对方呢能够感受得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常常会把眼睛盯在百夫长怎样的信心上面，但其实我没有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其实你通过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知道的。比如说第三节，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信主能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听到了你才能信道，但是不是你听到的你就一定信呢？不一定的。如果你去读这个福音书，你会发现呢，在福音书里，比如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了非常非常多的主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比如说主耶稣在加百农里面，他在一个会堂里面赶出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那巫鬼在那里喊着说，我知道你，你是神的圣者。我们人可能不认识耶稣，但是鬼知道，鬼说我认识你，你是神的圣者。后来主耶稣把他赶出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当这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很惊讶，这是什么事情，他竟然用权柄吩咐鬼就出去了，所以昏声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当然主耶稣出了会堂，他又到了那个彼得的家里面，同样是在加百农，他医治好彼得的岳母，然后呢那个整个城里的人呢，很多人就把有病的被鬼附的带到主面前，主就医治他们。那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何城的人都在这个门口都知道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主耶稣的这个在那里行异能神迹异能的名声呢，已经传遍了这个加百农。其实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他不仅在加百农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包括哥拉逊，包括伯赛大。但是很可怕的事情在哪里呢？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主耶稣对他们说，他说哥拉逊啊，伯赛大里面有祸了，因为行在你们当中的这些异能，若行的推挪西顿华， 他们尚且能够存留。他的歌对加百农特别怎么说呢？他说加百农啊，你虽然升上高天，但是你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行在你当中的义人若行在索多玛的话呢，他还能够存留到如今今天。他将来审判的时候呢，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要浓一些。你怎么能够想象得过来，主在那里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么多的人看见主耶稣行神迹奇事，但是他们终不悔改，他们不愿意相信主。就好像你今天在这，你会接触到一些福音朋友，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能够让耶稣在我面前行一个神迹奇事的话，我就相信了。不一定的，这些加百农的人看了太多了，他们终不悔改，没有信。所以你今天到那里去，你看到那里是一片废墟，但是这个百夫长他分闻耶稣的事，他只是听见了他就相信了，他真的就相信了。所以我们进入到下面讲到说，他就认识了耶稣，他真的认识耶稣，以至于他看见他对面对耶稣的时候呢，跟这些长老面对耶稣的时候呢，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你看这些长老怎么说呢？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的。哎，这个话是不是很有没有熟悉？就是有的时候呢，你邀请一个人来到教会当中，你邀请他来听福音，他不见得来的，对不对？你给他做了很多事情，他最后没办法碍于你的面子就来了。他感觉是什么呢？我来的是给你面子，给耶稣面子的，对吧？我来到这个勉为其难嘛。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经历过主恩典的人，知道我们的主是那位荣耀的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每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来到主面前，往往他会觉得自己是非常的不配，就像这百夫长那样。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稀奇啊？如果就着当时的社会地位来说，百夫长可是一个官啊，对不对？而且他很有钱的，你怎么知道有钱呢？他为了建造那个会堂是很宏伟的，他有钱有势。那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呢？一穷二白，对不对？天上飞鸟有窝，地上狐狸有洞，他没有整手的地方，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他就是个木匠而已，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已。但是呢，当然一个人认识主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说我不配去见他。所以你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因为真实的认识主而有的一个谦卑，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谦卑的生命。你会看见百夫长真的非常的谦卑，他说什么？你到我设下，我不敢当啊，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你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当官的跟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所讲的话，对吧？他之所以能够这么讲，这个不是虚伪，他真的是因为认识着主，认识主的权柄，主愿这个权柄吩咐乌鬼，乌鬼就出去了，他听见他就信了，他有个单纯的心就信了。所以呢，在他身因着他的信，他有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生命。如果不是因为真实认识主，你不可能有这个谦卑的生命。你看这个长老说他所配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百夫长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生命的品格。然后他接下来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哦，这一段的经文啊，好像听起来没有啊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当我在想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真的深深觉得这一段话呢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一种状态，所最需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心？其实问题就坐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而我们读圣经知道说百夫长上面呢还有千夫长，上面还有元帅。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他顺服在上面的权柄底下，那么底下的呢，他底下的下级的一定会顺从他的权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他看见主耶稣用权柄吩咐乌鬼，主耶稣一句话就出来了，那么他知道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圣父这个权柄，然后他知道
权柄所发表的在哪里？就是主耶稣的话。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主用他，神用他自己的话，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哦，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的话带着权柄，那他说我在人的权下。我今天常常觉得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没有信心，或者说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常常主所说的话太难了。就好像当主耶稣对那些门徒们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时候呢，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信呢？就多有退去了。来问彼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能够信，是因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信呢，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你的肉怎么可以吃？你的血怎么可以？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顺服这权柄，以至于什么？我们就常常是主有话，我们就不管他，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软弱。哎呀，下次再来吧，等我生命再成熟一点再来吧。啊，圣灵有感，我们就不动，所以我们就一直处在这种生命高高低低这个信心非常小的光景当中。但是呢，百夫长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概念是什么？我在人的权下，我有圣父在上权柄。圣父在上权柄是什么？他用一个当兵的概念，当上级发出来的命令你能够理解的，你要去做，对不对？你不能够理解的，你要不要去做啊？你同样要去做啊，你同样要去做。如果上级所发出来的命令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一拍即合，不谋而合，很好，对吧？上级发出来的命令跟你想的不一样，你不能够明白的时候你去做了，这个叫做顺服，这个才叫顺服。否则的话是不谋而合，同意就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也是他的精兵，应该成为一个精兵。我们有没有这种成为一种他的兵啊，成为这种服权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百夫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一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就来。他对主耶稣的这个权柄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一个完全的认识，以至于他知道说只要主的一句话就能够让他的仆人好。你看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其实也有信心。比如说喧闹的妇人，对吧？他说我跟在主的后面，我只要摸他的衣衫的碎纸，我就必好的。当然这个麻风病人对主说，你若肯的话我就必得洁净。主说我肯，就摸他。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摸比这个话更实在，对不对？因为更具体更具象一些。但事实上呢，主的话是更重要的。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呢就好了，而且呢不是说就好了，就必好了，是一个这么的一个肯定。所以呢，当我们看见百夫长对主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一个这样顺服的心。他那有顺服的心的时候呢，他里面呢就能够有一个信心出来。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他知道他所顺服的这位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神，是一个满了权柄，是可以用权柄吩咐污鬼，可以用权柄可以斥责恶病的这个神。当他有这样看见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说主听见他这样的话就稀奇。前面讲到说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被主耶稣所称赞的男人啊。不但如此，这里面讲到说主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词，就是稀奇。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还有哪一个地方提到稀奇吗？马太福音那平行的经文里面呢，那个不算啊，也是在加百农那个。还有一个地方提到的稀奇呢，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是在哪里呢？是在主耶稣的家乡，在拿撒勒。当主耶稣在安息日进入拿撒勒会堂，给他们读以赛亚书，他们开始听得很高兴。但最后呢， 他们就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他的姐妹我们都认识吗？他哪有这些事情呢？路加福音你读的话，你不会看到这一点。你读马可福音，他讲到说呢，主耶稣就诧异他们不信。那懂得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那个诧异呢，也就是在路加里面福音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惊奇。很奇妙的对比，这里的惊奇是在一个外邦的百夫长身上，主耶稣惊奇他的信心；另外一个惊奇是在犹太人身上，是惊奇他们的不信，是诧异他们的不信。啊，有的时候我就会，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常常有一个，就有一个负担，这是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会很稀奇的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家里面的孩子，他们的亲人，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听福音，但是他们就是不认识主，他们就是没有机会接受主耶稣生命的救主。所以这一直是我里面一个很大的负担来着。通过读这样的经文，你会发现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就是了，这个百夫长外邦人，他没有看过，他听过他就信了。可是有一般的人，主耶稣家乡的人，见到主耶稣行神迹奇事，他们不信，他们不信。哦，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呢，在那个不但在这里面讲到说这个稀奇，这个百夫长的信，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主耶稣甚至讲到说，将来从东从西有许多的人在神的家国里面、天国里面，又与亚伯拉罕、又与这个啊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人竟被赶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我想我们借着这一点点的经文呢，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又常常的为我们的家里的人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真的需要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顺服权柄这件事情上面呢，能够有很好的操练学习。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的家中呢，常常就缺乏了这个顺服权柄的概念。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这种当兵的概念。因为主不仅仅是把我们拯救过来，将来进到他的家里面，主其实是要让我们在地上呢，为他做见证，为他来征战的。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今天这一点点的时间，这一段的经文，能够看见说，在这个百夫长身上呢，他有这个爱人的心啊，爱人的心，他有一个因着认识主而有的谦卑。不但如此，他因着认识主的权柄的时候呢，他能够完全的顺服他的权柄。那我相信呢，我们的信心呢一定会增长的。一个人的信心的成长呢，不是一下子就到高峰的，都是通过从刚开始很小，那慢慢的在听主的话有操练以后呢，慢慢成长起来。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只有主的一句话，如果这句话是从主来的，超过地上任何人的一万句话，如果这话是从主来的话，只有主的一句话出来了，我绝对相信今天不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教会，再大的难处，只要主的一句话，就必定能够过去，就必定能够好。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看见说在圣经里面主将这么多的宝贵的见证人，像这个百夫长放在我们当中，也真的帮助我们可以起来来效法，来操练，好叫主耶稣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成型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得以增长。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的将这些话再次仰望在恩主手中，我们求主你亲自来解释在众弟兄姊妹心里面，就我们有了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愿意来去效法，来跟随，也叫我们真的宝贵你自己的话语，对你的话能够有渴慕，常常将你自己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好叫我们主啊能够因着有你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求主你圣灵加恩点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来学习，来顺服，好叫你自己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在里面，叫我们的信心 也能够不断的加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